近日，应届女大学毕业生黄蓉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性别歧视，于是将招聘单位浙江省杭州市新东方烹饪学校告上了法庭。此案被誉为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当事人已获得近400名女求职者的联名信支持。2014年6月，黄蓉在赶集网上看到该学校招聘文案的信息之后，马上投递了简历，等待之后却得到了只招男生的回应。此后黄蓉又多次通过网上以及现场求职要求应聘该职位，皆被该公司以只招男生为由遭到拒绝。中国法律虽然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受歧视，然而中国却广泛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浙江就业性别歧视第一案当事人黄蓉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之所以选择法律的武器，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觉得那个新东方的那个职位，就我完全有能力去胜任，没有想到会是因为性别吧。当这个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挺郁闷的，也挺不舒服的。我之前也知道，就是有那个曹菊案嘛，这也是中国性别歧视第一案。那可能会有更多的女性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不站出来吧，都不维护自己的权益，那这个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被解决。
目前，中国女大学生在应聘的时候受到性别歧视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在2010年发布的《当前大学生就业歧视状况调查报告》中显示，在应聘的过程中，68.98%的用人单位对大学生求职者的性别有明确要求。官方的《中新报》报道说，今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727万人，就业形势愈加严峻，不少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性别歧视。一些公司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只限男生，但是他们会暗地里提高女生录用的门槛，宁用武大郎不用穆桂英，成为很多单位招人用人的潜规则。妇女媒体监测网络负责人吕平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女性在企业发展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招聘过程中的性别歧视是企业的短视行为。
有些企业他们不欢迎招聘女性，然后并且采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合法的或者是幕后的这种方法来那个限制这个女性那个求职，其实是一个狭隘或者短视的一个行为。他对于这个女性的这个人力成本的这个计算或者理解啊，其实是错误的，只看到了短期好像是跟生有关的，跟生育特别是跟生有关的这个成本会构成企业这个负担，但是看不到整个女性在加入这个企业加入一个团队之后，他们的创新能力，他们的工作的贡献能够给企业以及企业和这个社会之间的这种贡献关系带来什么。因为如果是有远见的这个企业家，应该能够认识到妇女参与这个企业的发展呢，对企业的可持续和企业的创新是非常有帮助的。
事实上，除了求职招聘中存在着性别歧视现象，中国职业女性在同工同酬的道路上仍然走得很艰辛。麦肯锡咨询机构曾发表一份报告指出，在西方国家，女性通常占据10%到20%的公司高层和董事会职位，中国职业女性在这方面的数字大大落后于西方。此外，大多数中国女性不得不跟恶劣的职业环境做斗争。在一个依然以男性为主导的主流社会中，商业规则和传统习俗都约束着女性的职业发展。相较于男性，中国女性在职场上更难得到升迁，却更容易被解雇。新京报专栏作家黄彤彤指出，这是一个经济最好的时代，盛世华年，但对于线下的中国女性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旧的桎梏还在，但旧的保障已失；新的自由已来，但女人们完全掌握不了规则。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